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退出制造业顾问理事会的公司高管是因为在海外生产产品而感到难堪。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告诉记者说，这些高管并不真心实意让生产在美国国内进行。他说他一直告诫他们需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默克制药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安德玛体育用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普兰克和科技巨头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科在奇星期一都退出了川普的美国制造业理事会。美国制造业联盟的另外一位企业领袖斯科特·鲍尔、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乔姆卡和劳联产联办公室副主任西亚里星期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退出显然是为了要抗议川普对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周末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最初发表的评论，认为川普对种族主义的谴责过于软弱。劳联产联的乔姆卡和西亚里宣布辞职时表示，他们不能成为容忍偏见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总统的顾问理事会一份子，而且这个顾问理事会从来都不是帮助劳工的有效途径。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从空洞的委员会到恶劣的政策以及对偏见的欣然接受，本届政府的行动一再让劳动者失望。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后，川普最初只谴责了发生在白人民主主义者和反抗裔群体间的暴力，但是没有点名批评新纳粹党、3K 党和其他仇恨团体。川普说，冲突是多方引起的。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推迟威胁要对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动导弹袭击的计划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和朝鲜会谈。蒂勒森说，我们仍然有兴趣寻找举行对话的途径，但是这取决于金正恩。华盛顿表示，虽然应该给外交手段留有空间，但是平壤必须停止弹道导弹试验和核试验，然后才能够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星期二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他们表现出愿意朝着无核化努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和金正恩进行会谈。分析人士说，朝鲜在7月4日和28日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显出，这些导弹具有打到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的能力。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说，伊朗愿意遵守2015年就其核计划签署的国际协议，但如果美国继续威胁和制裁，伊朗就会迅速恢复核活动，达到比协议生意前更高的水平。他说，在那些试图回到以威胁和制裁相向的人还生活在过去的幻觉里，他们剥夺了自己享受和平的好处。鲁哈尼在一次电视直播讲话中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好伙伴。伊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其革命卫队签署的新制裁。阿根廷总统毛利西奥·马克里成为公开表示美国军事干预不是让委内瑞拉重建民主的正确道路的又一位就美洲国家领导人。马克里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后召开记者会。他说，拉美国家一致反对军事解决。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上周末发生致命的暴力冲突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推特上发的一张照片，如今已经成为推特有史以来点赞最多的一条。照片中的奥巴马一手扶着窗台，西装上衣随意搭肩头，仰头看着窗户 里不同种族的小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我们跟 Richard Stewart 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他现在正在美国各地为他的一本新书拍摄照片。
Richard 发现手头的胶卷要用完了，就到镇上的小店去买。他一边买胶卷，一边和店主攀谈。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店主告诉 Richard 这是火警，而他呢也是义务消防员，所以得赶紧关门去救火。
Richard 要求店主让他一起去火灾现场，因为他曾经受过拍摄火灾的特殊培训。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名词的意思是呢，照片、相片。动词的意思是摄影、拍照。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字母 I 和 C， 就成了形容词 photographic， P-H-O-T-O-G-R-A-P-H-I-C， 意思呢就是摄影的。
Ring， R-I-N-G， 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按铃，发出铃声或者响声。Ring up 就是用收款机来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Plus P-L-U-S Plus 在课文里呢是介词，意思是加、加上。
Siren S-I-R-E-N 名词，意思是警报、警笛。
Firehouse F-I-R-E H-O-U-S-E Firehouse 是由 fire 和 house 两个词组成的名词，意思是消防队、消防站。 Fireman F-I-R-E-M-A-N 是由 fire 和 man 组成的名词， Fireman 是指消防队员。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位置、地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刚才是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并且逐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ichard 在小店里买胶卷，由于他一下子就买了十卷胶卷，店主问摄影是不是就是他的专业。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好，给你8, 9, 10。你把我最后十卷胶卷全都买走了。这儿是个小镇，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内卖过那么多的胶卷。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拍摄。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摄影是你的职业吗？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是的，我是专业摄影师。我现在正准备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已经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吗？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第一段课文是 Richard 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小杂货店的店主之间的对话。Richard 一共买了十个胶卷，店主呢在一个一个的数。店主对 Richard 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这个短语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以内卖出这么多卷胶卷。这么多就是 so many。So 呢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在这段课文里它是强调数量之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对 so 这个词还要加重一些语气。例如 I had never seen so many tall buildings until I visited New York City. 在去纽约市之前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Richard 也用 so quickly 来强调他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过。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Run out of 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和副词搭配，意思是用完、用光。比如说 The enemy had to surrender because they had run out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敌人弹尽粮绝，只好投降了。
Photograph 做名词的时候意思是相片，口语里经常省略成 photo。而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拍照片。Let's photograph the girl. 咱们给这女孩照一张相吧。
当然，照相也可以说 take pictures. 店主问 Richard,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Business 在这个句子里不是生意或者买卖的意思，而是指职业。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啊，摄影是你的职业吗？或者说你的职业就是摄影吗？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告诉店主他来自纽约， 店主说，那儿的生活和这个小镇可大不一样。两个人说着话，买胶卷这笔生意也就做完了。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New York.
纽约。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大城市，那儿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吧？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绝不是个小地方。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我来算钱，好。$3元50美分一卷，一共10卷，那就是35美元，再加上税，总共是36美元75美分。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给你钱，$36.75，正好。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谢谢你在 Elmer's 杂货店购物，希望你以后再来。
Where are you from? 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意思是您是哪儿的人，或者您从哪儿来。杂货店主问 Richard 这个问题之后， Richard 立即回答说，纽约。课文中的这种情形啊，当然不难回答，不过对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呀，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这是因为啊，问话的人有可能像杂货店的老板一样，他只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兴趣，他想知道比如你是越南裔、日本裔还是中国裔。有的时候啊，后一种人呢，他会在问话里加上 originally 这个词，这是最初、最早的意思。所以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要是听到这种问话，那就是在问你原先是来自哪个国家。
杂货店主一听 Richard 来自纽约市，马上就说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自由啊、民主啊等抽象的理念，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呢，我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已经解释了 ring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用收款机把顾客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加在一起，算出总数，然后呢收钱找钱。
ring 的原意是发出响声、铃声，收款机呢一般都是在操作完成的时候发出一声铃响，所以 ring up 就被用来表示交钱和找钱这个过程。
在美国商店里啊，货品的价格是不包括销售税的，收款机再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得到总数以后呢，还要加上税，这才是顾客应该要付的钱。购买货品的总数再加上税，也就是 plus tax。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Richard 正要和杂货店的店主道别，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店主说他是义务消防员，现在要关门，马上去救火。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这是火警，这是消防队在呼我，我现在就得把店铺门关掉。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对，我是义务消防员。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火灾地点。来了。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开车尽快赶到。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你也受过灭火的训练吗？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没有，但是我接受过拍摄火灾的培训。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只要你自己小心，别碍事儿，我想应该可以，咱们走吧。
做英语教学节目时间久了，听得什么都想，应该怎么翻译呢？不过这段课文开头的警报啊，不用翻译，全世界的火警啊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你别忙着翻译警报了，咱们还是来讲讲 firehouse 这个组合词吧。
行啊， firehouse 是 fire 火和 house 房子组成的词，不过这个组合词啊就不能望文生义，它不是火房或者着火的房子，而是救火的人平时值班的地方，也就是消防队。不过呢，也有不少组合词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就拿 fire 这个词来说，它组成的组合词包括 firebomb 燃烧弹、 fireplace 壁炉、 firepower 火力等等。
说到火啊，英文和中文在救火这个词的说法上有些不同，中文说救火，而英文的字面意思呢则是斗火， fight a fire。 Richard 呢问杂货店的老板，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英文 now N-O-W 表示现在， I must go now， 我必须现在就走。但是如果说 right now， 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就是商店马上关门。还有 Richard 问店主， You a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到那儿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尽快开车去。像这种句子呢，一定要把尽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翻译。举个例子吧， The little boy ran as fast as his legs could carry him。
啊，中文就是啊，这小男孩的腿能带着他跑多快他就跑多快。
哎呦，萧华哪有这样说话的，其实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拼命的跑。
哎，后来 Richard 想和杂货店的老板一起到火灾现场去，店主同意了吗？
店主啊答应带他去，可是呢条件是他不能碍事儿。 In the way 就是阻挡妨碍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杂货店店主告诉 Richard 发生了火灾，全镇的男女居民正一起出动灭火。他还说啊，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义务人员，因为维持专业消防队的费用太高了。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正在全镇各处的一些男人还有好几位女士都在响应消防队的呼唤，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跳进汽车，全都赶往同一个地点。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这个镇里有多少义务消防员？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大约有30名，再多点人就更好了。我们都是义务消防员，不拿任何报酬。像我们这样的小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专业消防队。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看见刚过去的那辆汽车了吗？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车的旁边印着 Fred's 比萨饼的字样，他也是消防员吗？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Freddy.他是我们的消防队长。
杂货店主一边开车前往着火地点，一边对 Richard 说，在全镇各处的一些人都在 answering this call。 在这里啊， call 是消防队的呼唤， answer this call 是响应这个呼唤，也就是听到呼唤后前往火灾现场。
嗯，这个镇上啊有大约30名志愿消防队员，但是看来还不够。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再多点人呢、啊、就更好了。 Could 这种用法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啊是陈述句，但实际上呢它却表达了愿望或是要求。哎，打个比方吧，萧华你现在要下班了，可是呢我需要你帮忙，我就跟你说，萧华 I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这实际上啊就是在委婉的表示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一下的愿望。
嗨，需要帮忙就直接说好了， 而且我帮助人啊，从来都是分文不取。I don't get paid for helping people. Pay for something 是为某事付钱。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new TV set? 你花了多少钱买那台新电视机？ Get paid 是挣钱，挣到钱。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What we do 是指义务消防队员的事儿。全句话是说，我们做义务消防队员是没有报酬的，或者说没有工资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store? He was buying film. What did Richard hear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ore owner? He heard a siren.Why did the store owner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Because he was a volunteer fireman and had to fight the fire. How many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re there in the small town? About 30. Why didn't they have full-time firefighters?Because the small town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退出制造业顾问理事会的公司高管是因为在海外生产产品而感到难堪。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告诉记者说，这些高管并不真心实意让生产在美国国内进行。默克制药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安德玛体育用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普兰克，以及科技巨头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科在奇，星期一都退出了川普的美国制造业理事会。美国制造业联盟的另外一位企业领袖斯科特·鲍尔，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乔姆卡，还有劳联产联办公室副主任西亚里，星期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业，退出这个理事会。这些人退出显然是为了抗议川普对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周末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最初发表的评论，认为川普对种族主义的谴责过于软弱。劳联产联的乔姆卡和西亚里宣布辞职时表示，他们不能成为容忍偏见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总统的顾问理事会的一份子，而且这个顾问理事会从来都不是帮助劳工的有效途径。在联合声明中，他们说，从空洞的委员会到恶劣的政策以及对偏见的欣然接受，本届政府的行动一再让劳动者失望。夏洛茨维尔市事件发生后，川普最初只谴责了发生在白人民主主义者和反抗裔群体间的暴力，没有点名批评新纳粹党、3K 党及其他仇恨团体。川普说，冲突是多方引起的。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推迟威胁要对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动导弹袭击的计划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和朝鲜会谈。他说，我们仍然有兴趣寻找举行对话的途径，但是这取决于金正恩。华盛顿表示，虽然应该给外交手段留有空间，但是平壤必须停止弹道导弹实验和核试验，然后才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进行谈判。分析人士说，朝鲜在7月4日和28日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显示出，这些导弹具备打到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的能力。就在平壤星期二撤回弹道导弹袭击关岛的计划不久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如果朝鲜执行导弹袭击关岛的计划，美国随时准备自卫。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说，伊朗愿意遵守2015年就其核计划签署的国际协议，但如果美国继续威胁和制裁，伊朗就会迅速恢复核活动，达到比协议生效前更高的水平。鲁哈尼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好伙伴。伊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其革命卫队签署的新制裁，这个制裁是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做出的回应。美伊两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核协议的精神。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发表声明说，不能允许伊朗利用核协议绑架世界。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要求伊朗对其导弹试射、支持恐怖主义、无视人权、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承担责任。阿根廷总统毛利西奥·马克里成为公开表示美国军事干预不是让委内瑞拉重建民主的正确道路的又一位拉美国家领导人。马克里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宣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后召开记者会。通过翻译，马克里说，武力不是正确途径，我们必须完善外交和经济手段，尽快确保恢复民主。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周末发生致命的暴力冲突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推特上发的一张照片，如今已经成为推特史上点赞最多的一条推文。照片上的奥巴马一手扶着窗台，西装上衣随意搭在肩头，仰头看向开着的窗户里不同种族的小孩。照片引述了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话，说，没有人生 生来就因为肤色、背景或宗教信仰而憎恨别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宣布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否有不当或歧视性政策法规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而就在川普总统签署了对中国贸易调查备忘录的几个小时前，中国方面宣布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铁矿、煤炭和其他商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威胁是否成功的让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呢？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抵达中国访问，邓福德能不能化解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而美国在贸易问题、在朝鲜问题上接连出拳，中国会如何接招呢？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才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就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就在各方觉得说美中两国要积极的就朝鲜问题来展开合作、展开谈判的时刻，星期一川普总统又签署了这项备忘录，要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展开调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和变化呢？您的看法与观察？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转折，因为中美之间在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发起的诉讼案也有多起，所以这个问题是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去几届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认真对待，那么川普在他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承诺，他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同时当然他也有这个朝核危机的背景，所以他不能和朝核危机完全脱钩，但它本身我认为这不是贸易问题，这是司法问题。下面我会进一步解释。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那么他在金融时报上撰写了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为什么川普总统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要对中国的行为展开调查。那么罗斯部长呢，在文章里面他说到，美国的专利制度和他保护的美国天才正在遭受猛烈的进攻，每年知识产权的盗用和侵占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失达到了6000亿美元。中国是一个主犯，在边境查获的假冒商品就有87%是来自于中国。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的最新表态。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夏明夏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昨天签署了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有人说这是最近最红火的一句话，川普总统说这只是刚刚开始。那么您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不是代表说川普政府未来在贸易上真的要对中国政府来采取大棒政策呢？您的看法？
对，川普总统呢，首先我们第一要明确他的那个就是明白他的风格了，那么就是喜欢呢就是说大话的，那么所以呢对他这个话呢，我们那个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相信呢他的言辞跟行动会那个紧紧的跟随一起了，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留存这个质疑。当然另一方面呢，这也显示了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有一种那个就是准备，心理准备，就是要对如果中美关系发生冲突的话呢，他有这种做好了去升级，那么做出大的就是这个牺牲的这个准备。因为目前呢中美关系呢，那么我们看整个大的战略了那个方面呢，那么是有对抗，而且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就是整个关系的这个大的氛围了也被毒化，而且两个国家呢都现在好像都认为自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目前的现状的这个牺牲者， 那么中国认为呢，他好像那么要改变这种关系，他要重造，那么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而美国认为呢，过去他一直在吃亏，在忍让，他现在也要改变这种关系。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有两点他意识到。那么一个呢，就是说，目前美国商界他的这个情绪呢，那么对于中国呢是非常的负面的，而且这种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呢，那么不仅在深化，而且在蔓延。那么所以他认为呢，那么他的这个做法恐怕会得到美国那个商界的那个支持。
嗯哼。
因为我们知道，长期来美国商界都是中国的这个游说集团。那么第二个呢，因为川普总统也非常有意思，就在于因为知识产权呢，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公司呢有40%以上的这个资产呢，那么其实是表现在这种无形的这些产权呢，这些那个专利上的。那么所以呢，就说对美国的公司的保护了，那么知识产权当然是对它的所谓的经济了，让美国伟大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认识，知识产权主要也是保护的一些高科技公司，也就是说主要也还是保护美国的那个就是东海岸，比如说像纽约或者西海岸，像加利福尼亚的新兴高科技公司，或者是这些大学了。那么也就是说跟川普的传统的那个草根的这个政治影响了也没有，并没有那么直接的挂钩，所以这点呢，我们也应该清楚。
嗯，那么陈晓农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这其实这项贸易调查呢是一个司法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政府他动用的是美国贸易法案里面的所谓301条款，要来调查中国。那么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实际上301条款从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美国就没有再使用过它。为什么川普政府这次要拿出一个搁置了20年的一个法案条款来调查中国呢？它能起到多大的一个效用呢？您的看法？
首先呢，这加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个美国很少用301条款。
嗯。
但是世贸组织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之间，这方面呢，它是一个弱机制，它靠自律为主，惩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中国一再强调说利用多边贸易规则，其实就是钻这个世贸组织弱机制的空子。那么美国这次提出来的要使用的条款并不主要是301，相反美国主要用了337。337条款是美国海关关税法的条款，是相关系到的是侵犯知识产权。我为什么说这司法问题？我觉得有5个问题从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商务部发言人的谈话中会听出来，有5个要害问题，中国的媒体和官方，都在回避或者模糊化。这5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企业是不是大量侵犯知识产权？那么这一点，中国的媒体对内是公开承认的，所以回答是 yes。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掩护过中国企业的侵权行为？回答也是 yes， 因为中国直到去年才刚刚成立3个城市地方性的这个知识产权法庭，在此之前，外资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之后，连求告的地方都找不到。第三，那么侵犯知识产权究竟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我想这个答案非常清晰明白 ，yes。第四，盗窃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我想这也是很明白的 ，yes。第五，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不是必须与容忍中国继续侵犯知识产权和倾销商品作为前提？我想答案是 no。
嗯哼，是。那么陈博士，如果有这么多确切的答案还有要害或者问题存在的话，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悬而未决多年，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决定采取行动。不过也有人说，从展开调查到实际对中国进行制裁可能还有好几年的时间，甚至有人说或许在川普总统的4年任期内都无法达成。您的看法呢？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他的看法，他觉得这个贸易制裁应该是一次就以一拳打倒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认为现在川普政府签署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备忘录看起来就算连轻轻的拍一下都算不上，所以他批评川普政府是因为朝鲜问题在贸易上对中国低头了。陈晓农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张家敦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首先呢，美国政府现在做的调查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到底情况如何？现在美国只知道说有上百个美国企业的中国企业侵权的案例。我们也知道海关统计87%的这个 伪劣产品、假冒产品是来自于中国的。那么具体情况如何，美国是需要做一个了解，这并不是惩罚，这只是调查，所以它实际上更大程度上警告。至于张家敦说的要什么一拳打死，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所需要的是正常的商业贸易和制止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包括在正常的商业秩序当中，这一点中国政府很清楚，外交部条法司也同样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辩论的机会。
嗯哼，那么夏明夏教授，您的看法呢？这个调查是不是它的警告意味确实要比实际的打击动作要来得更强一些呢？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呢，这次呢，他是把这个贸易问题跟一些其他的战略问题，就是像那个朝鲜问题了，那么挂钩的，那么所以它的战略意味呢就非常清楚。那么当我们那个涉及到这个战略的这个运用，贸易的这些议题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战略的运用，那么当然就许多的时候了，可能是一种那个布局或者摆架势。或者是那个那个弓呢，是那个就是把它给拉起来，那么未必就一定会发射等等。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从川普总统他目前的基本做法来看，那么就像赌局中，那么当你开始要赌输的时候，那你就干脆加注，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加注来那个想把它搏回来。那么今天呢，在朝鲜问题上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那么两个问题了，那么都是让川普了觉得非常恼火的问题。那么他现在呢，把两个了赌注了加在一起了。那么想给中国呢来一个就是摊牌，那么当然他的做法也几乎是取乎其上了，得乎其中。那么我相信呢，他也不会想着他那个每一个地方都会赢，而且他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边呢，贸易的问题呢，他是可以做让步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必须在针对北朝鲜的问题上呢，那么做出实质性的帮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政府到底是就说完全要对抗了，还是牺牲一个保另外一个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就要看就是目前的这个两国关系的基本的运作。但是我觉得呢，川普总统把这个提出来，当然对中国那个影响是会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八月份呢，那么现在是也就是美国的商业的这个就是旺季，整个就是感恩节、圣诞节的订货的这个主要的高峰时期，中美关系、贸易关系发生任何的就是这些波动了。那么都会影响中国的商业利益。
嗯哼，是，我想继续请教两位的是，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从星期一开始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朝鲜问题上，在中国的反应上，其实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先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了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还有海鲜等相关的一些商品。那么刚刚提到说，这可能给朝鲜的出口产业带来将近10亿美元的一个损失。所以我想请教两位，中国为什么在此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真的只是单纯的要来执行安理会的制裁，还是与美国这个威胁要进行的这个贸易调查有关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采取了行动，朝鲜今天朝中社也说了，朝鲜方面要暂停这个对于美国领土关岛的这个相关的打击计划。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与变化，我想先请教程晓农博士，您怎么看？
首先我想说的，中国采取了在尊重联合国这个制裁协议的基础上和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的这件事情，不全是什么美国的压力，而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本身的需要。因为中国现在事实上已经和朝鲜掰了，因为朝鲜现在采取的姿态是用核炸的手法逼迫美国给予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他根本不把中国当作交往对手，中国的话他一个字儿也不听。那么同时它带来的军事上的风险和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全部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是被动的承受这一切而无可奈何。所以对中国来讲，参与制裁逼迫北朝鲜低一下头也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联合国投赞成票，同时支持美国的。
嗯哼，那么另外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同时在您回答前，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出问题，他说这一次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是不是不仅是因为中国之前对解决朝核问题的配合不够有力，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来解决美中两国的经贸不平衡。刚刚其实两位都谈到了，但是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中国对朝鲜出重手，这会不会让朝鲜偃旗息鼓，还是会进一步的激怒朝鲜？我想请夏明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之所以就是这个备忘录呢是上个星期五出来，那么而且是这个备忘录呢也在更早时间呢就酝酿了。 但是因为在那个安理会的投票问题上，中国呢给予了就是美国的合作，那么所以美国呢相应的话也给了回应。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中美两国关系呢在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互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那个施晓龙博士也讲到，那么另外呢有一些评论员呢也都就是评论到，那么就说川普总统现在呢就是在跟中国和北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似乎呢把就是那个朝鲜问题呢完全变成了美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刚才陈小龙那个也指出了，就说这也是中国的那个就是一些问题，对中国呢也应该有利益有动力了，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如果看看更大的这个战略格局，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中国国内，那么在他的决策者和上层那个精英里边呢，基本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美国的战略敌人那个就是就会是中国，而中国的最大的战略敌人就是美国。那么尤其是美国加强与日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以后，那么这是对美国中国的战略呢形成最长远的最根本的威胁。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中国目前的对全球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变化和根本的估计，也就是说中国并不认为目前的世界秩序了，那么对他来说他是达到他的要求的，所以他的很大的程度上呢是要破坏这种世界秩序，甚至要跟美国呢形成一种敌对的关系。如果他跟美国是一种长远的敌对的战略关系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那个就是北朝鲜在这里边搅局或者跟美国形成各种那个就是陷阱，那么我觉得中国会认为总的来说战略的利益的得会大于他的失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也在采取这个冒险政策，愿意付出就是豢养金正恩这么一个疯狗的代价，但是呢他认为呢那个金正恩给他造成就是威胁的几率呢远远要小于给美国了添堵和添乱的几率。
嗯，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也发表了看法，稍后我们还会来接听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在网络上一位署名叫田明磊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么川普制裁中国是要帮中国刮骨疗伤，倒逼改革，希望倒逼改革，我想他说要说的是倒逼改革，那么希望中国早日可以实现民主自由。另外一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绝对不会对朝鲜真强硬，只会逢场作戏骗人，川普就不该对习妥协，经济制裁把共产党搞怕以后，朝鲜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位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是明喊制裁暗度钱粮，相信中共就像相信三胖最爱和平，中共最清廉一样，老美别再期待中共会解决朝鲜问题，中共才是朝鲜后面的引武者。我们现在再来接听电话线上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这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这个我觉得川普的话利用经济制裁是应该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经济制裁必须是强有力的。现在中国的国内经济啊那个内需很差的，各方面的那个经济都是很已经很糟糕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中国的外贸还在增长，我觉得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哪些国家在跟中国搞外贸按中国赚钱？所以说如果说美国啊联合那些国家再把日本海和印度洋的话控制死之后，然后中国经济必死，他死了那个中国经济死之后他必须要那个向美国妥协，我说这一招是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遏制朝鲜的核武器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朝鲜的核武器它是在上升的，它是在先进的，它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中国在干预了什么它根本就没干预。所以说刚才前面几个网友说的也是对的，中国它根本就不真心想遏制朝鲜。谢谢。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就是说是就保护知识产权，就是这一些犯这些知识产权这些罪的人啊就应该判刑。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些在中国就是说这个创新的这个科技公司，它现在都是好多我觉得啊有好多好像都没有发展起来，就是那些模仿骗就是或者是就是打的那些创新科技公司的那些旗号骗人的那些公司都是发展起来了啊，净骗人，打了那些什么科技，他其实没有那个科技技术，但是就打了那个旗号去骗人。还有就是，你把那些就是侵犯人家知识产权的那些公司那些人，全部都给他，把那些公司都给他就是判刑的判刑，把这些 行业都给整顿一下。你像这些从业人员，估计都有上千万人了。
好的，
他们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经营道路上。
好的，谢谢你，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山西的刘先生，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番答复。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好，我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叫什么？贸易战呢，或者什么战？这个我据我了解啊，这个掌握这个信息不一定准确。就是中国的这中央电视台啊，和什么人民日报这些东西，他们在美国呀，这等于铺天盖地，就是很自由的这个开办这些业务。这个相反呢，在美国在中国呢，好像现在据我了解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美国之音。我想听听这个二位这位嘉宾呢，这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美国？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包括了什么贸易啊，什么 WTO 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他可以在你那儿办，还是这个两个国家双方自由这个审这个商议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不平等？
好，
谢谢我。
好，谢谢您，山西的刘先生。我想先请我们的程晓农博士来做一番答复。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观众朋友，甚至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威胁要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是好的，甚至说可以倒逼中国来改革。那么您的看法和这个回应是什么？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制裁这个问题上，它真正的目的是改善贸易关系，制止侵权行为，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改变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连对北朝鲜政府他都明确表示他不打算改变北朝鲜政权。美国也从来就不是把中国政府当作他的战略上的这个所谓的打击对象。那么另一方面，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啊，其实它不仅仅是个国际问题，它也是国内问题。最近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呢，这个美国起诉的在美国侵犯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广东，一个是上海，就是上海郊区包括苏南的苏州等一带。为什么？这和中国的外资企业有相当的关系。
嗯，
就是外资企业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在那里工作就开始侵权了。侵权的第一步是很多员工夜里那个偷偷的加夜班，就是利用外国老板的材料包装品牌，生产外国老板的一模一样的产品，然后偷运出工厂，在中国国内销售，叫做外转内销。这是其实就是偷窃。第二步，等到做熟了以后，很多这样的人就开始自己出来创办公司了，把外国企业的模具、图纸、设计原封不动照搬。一开始主要在国内销售，然后做着做着眼胆子大了，就开始往海外销售，就假货就直接卖美国来了。数量小的时候，美国企业也就睁一个眼闭眼过去了，懒得去管它。数量越来越大，这些中国企业也越做越胆子大。那么第三步，就是一部分外资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它开始撤资了。撤资以后，这些中国企业中国员工干脆就把这工厂的一切原封不动的拿来复制了以后，正式向美国出口，所以这样才引发越来越多的这个知识产权纠纷。所以中国企业的侵权不仅是侵美国企业的权，也侵犯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企业，刚才有一位听众谈到这个技术研发向来不是很热衷的原因，就在于你搞研发的不如当小偷呢。当然当了美国的小偷，美国并不能把他们在美国绳之以法，美国只能做到说通过关税法在海关把这假冒产品给拦住，让它进不来，然后把这个企业出口的资格从海关的名单上抹除。如果要惩罚侵犯知识产权的人，应该是在中国国内。那么这一点，中国政府恰恰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一种非常低的姿态，就是你们互相偷来偷去，政府不管。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程晓农博士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也将继续来聚焦美中两国就解决朝鲜问题的最新作为到底能起多大功效，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